我们看到19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以色列人到了西乃的旷野安营下来的时候，好像虽然这里没有那样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好像那个云柱火柱不动，他们从那个什么地方啊，从利非丁往那边走，那按照环境上面来说，好像刚才姊妹也提了，你从一个绿色的地方跑到一个旷野，在以色列的心思的里面就是想，在这里不会停太久吧，但是好像云柱不动，火柱不动，事实上就真的是不动，不动不动了好长好长的日子。那究竟为什么神不动呢？为什么神在那一个时候不再动呢？那就和18章就很有关系了。18章他们在那个地方呢，是接受了摩西约父的那个劝告，就建立了人的权柄。那当人的权柄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该占那个地位就出问题了。那所以神在19章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把摩西召去，然后就告诉摩西说，现在我要跟你们做一件事了，这件事情是蛮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心思里头都有那有都知道那个分量的，但是就没有把心思捏得上去。我们这本圣经就是新约和旧约圣传书，那也就是说出神在人的中间做工呢，就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段，老的一个就叫做旧约，新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一个呢，叫做新约。什么叫做旧约呢？什么叫做新约呢？我们脑子里人也都知道，旧约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把律法给他们，让他们跟随律法，如果他们跟随律法跟得好，那么神在他们身上那个工作就做成功。但是那个是约，不是只有一方面的，你做得好那就成功了，那你做不好呢？做不好就受惩治了。那这个是一般我们从外面来看那个事情，我们都体会到这个。现在我想弟兄姊妹要留意的，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19章就是旧约的开始。19章就说到神跟以色列人立一个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神就照着约的内容来带领以色列往前去，一直等到进入迦南承受神的应许。那么因此我们看神在这里跟以色列立约的事情呢，我们就很注意神在那里说的话，神在那里发表出来的 他的心意，因为这个就是把整个旧约的那个要求目的都摆了出来。所以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从不同的方面都引到神这样一个心思。那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首先你要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呼召摩西到山上去的时候，神说的这是什么话呢？神在那里说，第三节啊，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呢？雅各家不就是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不就是雅各家吗？怎么神在这里用两个不同的方式来指出以色列人所占的那个地位呢？那这里面就有很清楚的事情要给我们领会了。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西乃山的旷野，以色列人、说到百姓吧，百姓在神面前的表现也好，在人面前的发表也好，完完全全就是雅各的性情。他没有想到神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一直所想的就是想到他们在这一个路程上头，他们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照顾，一点点的不舒服就在神面前发怨言。那就是雅各是怎么的一个性情。这个雅各的子孙就照着他的祖宗那样子来经过他们所走的路程。但是神说，你们就是雅各家，你们要听我的话。但是他说了雅各家以后，他再重复说一遍的时候呢，他就不用雅各家了，就用以色列了。弟兄姊妹也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两个事情一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那个用心。神很清楚地告诉百姓们说，你们的原来的光景就是像雅各一样，现在我领你们出埃及，不是叫你们只是出了埃及就算了，我还要把你们领进我应许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迦南地赏给你们做你们的产业，你们在那里去承受神的应许所带给你们各样的丰富祝福平安和喜乐。那么当我们去注意到神这样给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用比较属灵的话来说，神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批属地的人啊，我要把你们领到一个属天的那一个实际里。这个属地的光景，那是埃及和旷野所显出来的。如果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那就是你们进到他的应许里面的时候呢，那里面的那个光景 就是一个完全是属天的境界，而显明在你们的中间。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先说出了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那一个目的，或者说那一个要求啊。但是呢，以色列人，你对这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看见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是成为我要把你们领进迦南的那个百姓的话，那是有条件的，不然的话神没有说出口。但神暗暗的会说，我会把你们扔在旷野不管你们的。那事实上我们也真看到，在以后的四十年，神就是把他们扔在旷野，让他们在旷野的里头去很清楚的去认识他们自己。你们既然要享用神，你们就必须要学习跟随神，你们不愿意跟随神，那你们就留在旷野好了。那这是他们神给他们的很实际的功课。但是神没有给他们说到与他们立约以前呢，神先说了 一些话，这些话很有意思的。那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都已经碰到的了啊。首先神是让他们注意到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件事情，是神在那里给他们做起头的，也是神在那里负责把他们带动的。那是不是有了这个准确的起头和带动，他们就一定达到神的那个目的呢？显然就不是。所以神在这里就给他们很明确的领会一件事，这一件事情从起头开始一直到将来成功，都是神自己在那里去管理、去约束、去带动。如果缺了神的一点点的扶持，以色列人可以说在埃及动不得的，过了红海也是动不得的。那所以神就说，你们很清楚的看到，你们很清知道，因为这都是你们亲身受过的。你们受过什么呢？你们出埃及来到这个地方，再继续往迦南去，都是我好像鹰把你们带来的。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面都已经把它一点点的意思表达了。从属灵方面来说，神又把他们从属地的带进属灵的。从实际上面来说，神是负责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路程，有难处神给他们担当，有阻挡神给他们破开。很显然的看到是神在那里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移动。神特别说到他好像鹰张开翅膀把那个小鹰带来。那神这样说这个话呢，在生命记那里边神就特别的说清楚了，就像姊妹刚才所交通的，而不是那个传道人讲的，是神自己讲的。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拿生命记32章的11节，又如鹰搞动窝巢，在雏鹰以上两次散展， 皆是福音，背在两翼之上，这样就耶和华呢就独自引导他，并不是外邦神在那里引导他。这里就是像姊妹刚才引导学生所说的，那个鹰小鹰在窝里头长大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还不会飞，但是他们不能老是躲在那个窝里，所以到了一定的时间，那个老鹰就要领他们出来，让他们学飞。起初把他们学飞的时候，是老鹰伸开翅膀，让的小鹰站在他的翅膀上就飞出去了。一飞出去了以后呢，老鹰就一把翅膀一收，就告诉小鹰说：“你们自己飞。”他们从来没飞过啊，怎么飞呢？当然天然里面他们会转动翅膀，但是因为从来没有那样运动过，也许他们的那个力气也不够，或者是那个肌肉的承担量也不够，所以飞了没两三下就往地拽了。那怎么样呢？老鹰很知道的，他呼就飞到他们下边，把他们一接就接在翅膀上，又让他接一回，又让他再来过。神说啊，我把你们领出埃及就是这样，先叫你们在恩典的扶持里头走一段，然后就让你们自己来去经历到你们该承担的、该负责来做成的。你们走不动的时候，他就伸出手来把你们带过来。那这是他们出埃及前面那一段，就是来到西乃山以前的那一段，弟兄姊妹都应当很记得了。一碰到难处就发怨言，一碰到短缺又发怨言，但是每次你得看到神都很柔和的来给他们解决难处。但是弟兄姊妹，你开始注意了，十九章的过了以后，神就好像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们发怨言，神就给他们一些该受管教的就管教了，就不像十九章以前他们有什么不妥当，神就用恩典的手来把他们带过来。但是到了十九章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学习怎么来往前走。那当然这个是那个交叉点，出埃及是恩典，到了西南以后是律法。既然把律法一摆出来，那就不讲恩典了，就讲律法的要求是怎么样，你们就要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做好。如果做好，你们就承受律法所带来的各样的好处。如果你们跟不上去的话，那你就要按照律法的那个定规来接受，不说定罪吧，不说处分吧，轻轻的说学功课嘛。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十九章开始，你就看到神灵以色列人那一个方法是有一个好大的转变。为什么？神在这里很清楚说出为什么。神就是说出你们出埃及的那个目的， 你们出埃及不是为了只是离开埃及的那一个做奴隶的那一种苦恼，给人欺压的那种苦恼，不，神说你们出埃及，你们心里怎么想你们自己知道，但是神也要让他们知道，神领你们出埃及，神要求你们要给带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说你留意到神跟他在这，虽然说的没有很多的话，是几句的话，几句的话呢，就把很严肃的事情放在神的百姓那里。神首先就说出什么呢？我如今把你们带来归我，留意了，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神的条件开出来了。这个条件不是现在才开的，在那个什么以琳那里边，神已经先跟他们说过了，在以琳那个地方，神是很轻微的给了他们一些他们要守的条例，但是现在到十九章呢，就不是以琳那里边所说的一点点，而是说神是说我要把我整个的那个要求放在你们面前，你们会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呢？你们既然是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你们就要学习遵行神的话。那神的话怎么显出来呢？神说我会跟你们立约，我会把整个约的内容让你们完全的知道，你们要遵行我的话，听从我的话，遵行我的约，这个是神给的条件。你们遵行了神的话，听从了神的话，遵行了神的约，那个实质是什么？那个实质就是没保留的接受神的权柄。那当我们一接触到这个神的权柄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你会想到为什么神会这样要求，很自然的你就会想到伊甸园的那一段的历史，人整个的失落就是不接受神的权柄，不以神的权柄做他们唯一的选择，就造成了亚当的后代整个的堕落，灵魂体的死了。现在神要来把人挽回，但是神要把人挽回的时候，首先一件事情是要人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落在一个怎么样的缺陷里，你要知道自己的缺陷是怎么样，你要越过那个缺陷，然后你才能接受神的那个恢复，不然的话，那你人坐在亚当的那个堕落的里边，那你怎么能接受神的那一个恩典也好，丰富也好，荣耀也好，完全没有条件的。那所以神在那里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神的责任是什么呢？神的责任就是我就 要在万民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就是说他们和神的关系回到正常，你们是属神的，你们不是神以外的事物，你们是跟神连在一起的，神和你们中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紧密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如果我们用一点远的历史来说，那个关系就是让他们重新来采取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引出的那个结果就是人和神中间回到那个联合那个实际的里头。说实的话就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的，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为什么神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底下神就说出那个大前提了。那个大前提就是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是说到所有权。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呢，地已经给撒旦霸占了。人的堕落叫撒旦把地就整个的拿去了，所以撒旦就成了世界的王。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看到了，世界的王就地是落在撒旦的权柄的底下。那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就是在人堕落了以后，地的主权是给撒旦抢去了，但是神没有放弃这个主权，所以在拣选以色列领他们进迦南，要跟他们立这个旧约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宣告这个事，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要把地收回来。那怎么可以把这个地收回来呢？就和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下面主就说了，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想刚才弟兄姊妹的交通呢，已经叫我们了解的那一件事情。不过我特别让弟兄姊妹你注意到的，神现在在以色列人身上跟以色列立约的一件事情，是确定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好，这个国家也好，他们不是一两个人亲近神，他们是全个民族，全个以色列国，如果是就牵上国的时候，他们和神中间就有了一个非常紧密的连结，连结到一个地步，他们要产生一个功用，这个功用就是祭司的功用。弟兄姊妹都知道祭司是什么呢？来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领会了。以前我们看到祭司就觉得哦，那就是献祭的人们就是祭司了，但是一来到十九章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祭司乃是神特别选召出来放在神和人中间做连接人的那个位置。那也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如果他们是听从神的话，遵循神的约的话，他们就在神手里头接受了一个差遣， 这一个差遣就让他们整个民族成为叫全地的人给带回神面前去的那一个媒介。那就是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问题是好大的，为什么这个叫旧约呢？神和人做立约，两个约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两个约以外呢，神还跟人立过一些小约，我们不去提它了。但是说神与人立约的事上面，神跟人立了两个大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但是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整个的内容是包括全地和全人。旧约和新约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地方是神作工的方法。旧约的时候，神用律法来做产生旧约功用的那个方法。新约呢？新约就是神自己去满足了那个律法的要求，然后神把他满足了律法的那个要求的结果白白的给人去享用，那完全是工作方法的问题，目的没有更改。那因此我们说，我们是说到旧约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旧约物弄了一大本大半本的那个圣经，新约又弄了一小本的圣经，其他神还立了一些小约，但是那个小约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给提起。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注意到这个约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十九章这里面所带出来的那就是神所给人发表出来的那个心思是那么严肃，是那么重要，就是把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很具体的用实际的那一个方法来表达的出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在把摩西到了山上的时候，就是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件事，让以色列人领会得到他们出埃及不是只是逃避做奴隶，而是神要领他们进入神的永远的旨意。感谢我们的神，以色列人赶不上，神把新约给了我们，我们现在在新约里头的人，当然比以色列人更蒙福，但是我们不管你是在旧约也好，是新约也好，我们必须看见神的目的和我们所负的属灵的责任，不是只是有一个概念说哦，神选择我们，神用恩典待我们，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恩典。弟兄姊妹，不，这个不是神拣选我们的那一个心思，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归他。这里接连说的归他，祭司的国度是说出神那个工作的那个范围，圣洁的国民是说出神做工的那个职。他不但是叫你承受恩典，他同时要叫我们这个人的职要成为与神一个模样，所以就成为成圣的国民。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在旧约你看不到这件事情成就，但是感谢主，到了新约我们看到，因着与主的联合， 我们从质和量的上面，我们都连上神那永远的旨意。我们感谢主。